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世界各地的新老朋友、弟兄姐妹们，如约准时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小人物讲述创造主的大故事。今天来到我们平台的嘉宾张谢淑慧教授将主讲他流泪谷变全员的生命故事。在访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有请董国耀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2022年3月14号，张谢淑慧教授曾经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分享了他带领家人归主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许多家人都因着宝贵的福音得蒙拯救，信主，生命有许多奇妙的大改变。他传福音带领家人归主是我们的榜样。今天你再一次差遣他来分享他是个人生命的见证。他在学术上有特别的成就，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你，因为你赐给他智慧与能力，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更想知道他个人生命中的煎熬、艰难以及挣扎，如何靠主得胜，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与帮助。求主的灵膏抹他，叫所有听见的人都被造就、被坚固。求主让这些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使我们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疲倦，不灰心，存心忍耐，专一注目耶稣，继续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愿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得荣耀，也求主恩待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服侍的同工们，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从个人开始到家庭、教会、社会以及国家都能有改变，人人都愿意尊主为大，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我们董牧师的祷告。那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张谢淑慧教授。她原来呢是赤脚的农家女孩，后来与先生赴美呢，经历了异国他乡的重重的困难，失败和痛苦呢，也将他紧紧地捆绑住，有生产的危机，还经历过重度的忧郁，几度游走在生死的边缘。在绝境之中，那位在旷野开道路的神，真的开路，一路引领，如今成为美国知名的大学教授，荣获多项国际教学大奖，并入选美国名人录，荣耀见证主的美名。这一切都来自神的恩典。那我们线上有正在受病痛、失落、低谷煎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锁定今天的直播，让我们共同见证神如何将流泪谷化作恩典的泉源。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张教授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内容就交给您了，求神亲自的带领祝福。
好，谢谢。 各位属灵前辈、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主，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回顾我的人生，我常常思想，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我今天会在哪里。现在，我想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很多，所以呢，我就特别准备了 PowerPoint 投影片。这样的分享就更多元化、更丰富。在投影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照片和重点内容，同时也可以在投影片的左下角看到我的影像，就像面对面跟大家聊天一样，很亲切，也让整个分享更生动、更完整。希望你们会喜欢。好，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踏上我的生命旅程，看看神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到今天。我出生在台湾宜兰乡下的农村，家里主要是种田的。小时候，我常听家人提起父亲和大伯父分家的时候。父亲不但没有分到什么财产，反而承担了一大笔的债务。因此，我们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父母每天辛苦工作，努力养活一家人。虽然生活很贫困，但是他们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从小，我也常常跟着父母到田里头去帮忙。尤其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我就学会了播种、插秧、除草、割稻、晒稻谷等等各种粗重的农事，成了一个小小的农夫。割稻之后，我还会到田间捡拾别人不要的稻穗，补贴一点家用。平常也会帮忙养鸡、养鸭。养猪也帮忙放牛，做各种农事。那个时候的生活虽然很贫穷，但是也让我从小学习吃苦耐劳和培养责任感。记得小时候，在寒冷的冬天里，我唯一可以御寒比较厚的衣服是姐姐穿过，而且已经补了好多补丁的旧棉袄。上学的时候，也没有鞋子可以穿，我是打着赤脚上学的，大约要走30分钟左右才能够到学校。虽然物质生活很缺乏，但是我很喜欢读书，也很珍惜上学的机会。每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常常领到学校颁给我的许多的奖状，而得到肯定。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当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家大家一起吃晚餐，爸爸总会在家人面前竖起他的大拇指，称赞我在学校的优良表现，妈妈也会微笑着鼓励我，肯定我。这些简单的赞美，对当年我小小的心灵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在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我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因此更加努力的学习。父母给我的鼓励，成为我吃苦奋斗的力量。回头看，我相信这是神透过这些生活上的磨练，在我的生命中预备我、塑造我。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当时台湾乡下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信奉民间宗教以及佛教，我们家也不例外。家里有佛堂，而且呢，从小我也常常跟着爸爸妈妈到附近的庙里头去拜拜，甚至我的大伯父后来也出家当和尚。直到国中的时候，我们跟着二哥搬到基隆生活。到了高中，有一天，我的同学陈慧琳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圣诞节布道会，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到基督的信仰。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而是一位爱我、愿意亲近我的天父。当我听到耶稣爱我这个福音的时候，哇，我心里好受感动哦，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主的爱临到我，我决定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方向有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信主之后，我非常喜欢到教会聚会，感谢主。当时基隆教会有许多的属灵长辈，用爱心陪伴我，教导我，在信仰上面给我很多的造就。我特别要感谢邵旭牧师师母、陈虽、陈明吕。以及张君丽等几位姐姐，以及我的同学陈慧琳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给我的关爱和照顾，在那段成长的岁月里，我感受到教会就像一个非常温暖的属灵的家，让我在信仰道路上不孤单。后来，我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就读，我参加了学校的基督徒团契。在团契里，我继续查考圣经，特别喜欢唱诗歌和敬拜神。神也一步一步带领我，使我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且开始学习灵修祷告。我也很喜欢传福音给别人。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工作。就在那一段时间，神也带领我认识了我先生。当时我很希望把我自己所经历的信仰分享给他，所以我常常跟他一起唱诗歌、分享见证，也邀请他参加团契的聚会。感谢主，他很真诚地参加聚会，也逐渐地明白福音的真理，并且学习读经祷告的生活。后来，他也诚心地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主受洗。看到神在他生命中动工，我心里充满感恩。然而，当我们在讨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信仰的缘故，他的家人很反对我们交往，更不同意我们结婚。那段时间，我们面对好大的压力哦，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如何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开始长时间同心祷告，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给神，求神亲自带领。感谢主。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和教会众弟兄姐妹的带导，神亲自为我们开了道路。感谢主，我们终于顺利的在基隆教会举行隆重的婚礼，而且是由邵旭牧师亲自为我们证婚。也感谢我们双方家人给我们的祝福，并且我们非常感激基隆教会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我们也很谢谢所有朋友们的祝福，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同在与恩典。结婚之后，在1984年，我先生就准备出国深造，隔了半年，我也辞掉了中央大学的稳定工作，依依不舍地离开亲爱的家人，到美国来陪伴我先生读书，怀着梦想来到美国。却没有想到，美梦很快就成了泡沫，消失了。我先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还要做很多的功课，也没有时间陪伴我。而我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差异，我每天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心里充满了孤单和无助。并且发现，我以前在学校所学的英文，都只是为了考试，英文绘画能力很差，心中充满了沮丧，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而过去在台湾，我有工作，有朋友，生活环境很熟悉，很舒适。但是来到美国以后，环境陌生，而且我只是一个陪读的妻子，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非常没有成就感，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突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完全归零，前途茫茫，不知所措，极其孤单痛苦。后来，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我开始到餐厅打工。端盘子的工作非常的辛苦，每天长时间的站立，回家以后双脚痛到几乎没有办法走路。后来我也尝试做各种不同的打工的工作。来到美国，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异乡打拼，语言、文化、生活、经济上挑战及压力接踵而来。再加上对家人的思念，感到很无助，甚至陷入极深的忧郁人生低谷中。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寒冷的冬天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呆呆地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地，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下来。我刚开始都不敢让我的先生知道我的情况，因为他的功课压力已经够大了，我不想成为他的重担和累赘。但后来他也渐渐地发现情况不对，所以他也学习陪我一起祷告，安慰我，鼓励我，要全心地仰望神。感谢主。在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弃我。而且后来，神很奇妙地带领我在买菜的时候，竟然有机会遇到华人的基督徒，哇，我心中很高兴。感谢主的带领。啊，我们有机会后来大家聊天，我觉得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所以就一起成立一个小小的华人查经班。每一次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敬拜神、查考圣经，也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困难，心中充满了温馨的感觉。那我也开始学习关心其他的留学生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并且传福音给他们。我特别要感谢当时何秀慧姐妹。和其他弟兄姐妹们衷心的陪伴和服侍，成为在主里头的好同工，彼此代祷，互相扶持。我也特别感激当时应城华人教会陈敏清牧师师母，他们常常开长途的车程来关怀我们查经班，并造就弟兄姐妹的灵命。他们爱主的心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后来我也祷告，求问神是不是可以给我机会到学校修一些课。感谢主垂听祷告，神真的答应了，他真的为我开路了。我就慢慢的修一些课。而我在继续求学的期间也怀孕了，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儿子。但是当时在医院待产的时候，因为紧急的情况，医生突然间找不到小孩子的心跳，所以就马上决定要剖腹生产，使我经历很多的痛苦。而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休养，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起来。之后呢，我也开始要学习肩负起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那段时间，我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小孩，也要支持丈夫兼顾家庭，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而我在读书求学方面，就只能像一只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慢慢地完成每一门课。感谢主，保守我先生顺利完成博士学位。 也为他预备了工作。后来因为换工作的缘故，我们也搬了好几次家。每一次搬家，对我们全家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和不容易。因此，我继续求学的计划也常常被打断，只能走走停停。那个时候，我心里觉得，要完成学位的梦想是一件极遥不可及的事情。后来，我又怀孕了，而在生产的时候，在医院待产太久。医生认为对婴孩会有极大的危险，就紧急决定要剖腹。哇，怎么又要开刀了呢？开刀之后，我严重的血崩，就昏倒过去了，不省人事了，几乎要丧命。后来才知道，还好当时神感动医生马上输血，输了好几袋血。才把我的生命抢救回来。可是，生完小孩，我的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虚弱，甚至无法吃东西，就连喝稀饭或者是吃吐司面包也会拉肚子，更不用说什么坐月子了。后来又发现我有妇科方面的疾病，使我心情更坏。终日忧心忡忡。很不幸的是，我罹患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所以，我只好辍学，拖着孱弱生病的身体在家里养病，还要带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并且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繁重的家务，再加上疾病缠身，我陷入极深的忧郁低谷中，并且长期严重的失眠，真是雪上加霜啊，使我常常徘徊在生死之间。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和挣扎，还好，后来神感动教会的姐妹们来关心我。为我祷告，渐渐地帮助我从死因幽谷中爬出来，也尝试学习更多的祷告，倚靠主，以坚固我的信心。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等到身体好一点之后，我才有一点点的勇气，又像小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回去学校修一门课。虽然走得很慢。有时候也跌跌撞撞的，但我依然一步一脚印地朝着学术的道路漫步前进。感谢神，他的恩典够我用，给我毅力，让我终于完成了硕士学位。更让我感恩的是，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份在大学教书的 part-time 兼职的工作。这也开始了我人生另一个阶段的旅程。我当时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家庭和两个孩子。直到孩子们都上了初中、高中，我自己才有比较多的时间。于是，我重新回到学校，开始全心全力投入博士学位的深造。那段时间，我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和做研究，同时还要照顾家庭，真的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是，我心中觉得很踏实，而且充满了喜乐。虽然生活中有时候还是会有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带领我的道路，所以我没有放弃。我只能咬紧牙关，常常挑灯夜读，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努力往前行。在这个追求学术研究与成长的漫长过程当中，为学习更多的祷告，将一切交托给神，完全依靠他的带领，并寻求他的旨意和智慧。 所以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感谢主赐给我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力量，使我在读书和研究上面都能够事半功倍，成绩优异，并在预定的时间之前提早完成学位。当时我的教授们啊，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并且为我感到很高兴。我也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智慧，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感谢主，让我终于在47岁的时候完成博士学位。非常感谢主赐给我恩典和智慧，让我实现了我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梦想。其实啊，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美国攻读博士。回头看，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翻转我的人生。为此，我心中充满感恩，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更感谢神的是，为我预备了在大学教书的工作。我从小就怀抱着要成为教师的梦想，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竟然能够在大学任教，这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感谢神一路的引领，我曾经在美国几所大学教书，后来神更为我开启机会，让我能够在爱华州立大学全职任教。如今，我在爱华州立大学电脑系担任教学教授以及远距教学主任，在这美国知名大学优良学术环境中工作。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此无论在教学、研究和生活中，我都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自从教书以来，我一直以哥罗西书3章23节作为教学和工作的座右铭。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节经文提醒我，教学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神所托付的使命。感谢神赐给我教学的使命和智慧。从2003年到现在，我已经教导超过24000名学生，累积了超过94000学分时数。学校也很感谢我对他们的贡献。而在教学过程当中，我除了建立学生的专业能力，也非常重视品格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考能力。同时呢，我也常常为学生的救恩祷告，并且在过去20多年来，看见许多学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专长，表现优异，我心中很感谢神，让我对大学教育和社会尽了一份心力。这都是神的带领和祝福，为此我非常的感恩。除了课堂教学之外，神也引导我投入大学部和研究所师资培育以及教学品质提升。亲自设计并推动为优秀博士生助教培训的计划，目前已经培育了将近200位博士生助教，其中呢，许多人荣获大学教学卓越奖，这也显著强化本系的教学的成效，并且我也训练新进的教授，特别是在远距教学系统方面，帮助他们设计高品质的教学内容。这些努力也为电脑系和研究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和贡献。而在疫情期间，我也运用神所赐给我的专长，参与关键决策，领导团队，使本系教学系统在重大挑战中仍稳定高效的运行，维持卓越的水准。感谢神使用我的恩赐来成为系上和学校的祝福。感谢神的带领，我从事远距教学和课程设计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当我投入远距教学课程设计的时候，神感动我运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教学理论，包括建构主义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作为课程设计的核心，并结合国际高品质课程设计标准，不断的创新和突破。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和恩典，我设计的课程有效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增强学生的互动性，并提高学生的满意度。课程的学习成效在多项重要指标上面更超越传统面对面的课程。感谢神，使用我的专业为教育带来创新，以彰显神的旨意和对学校的祝福。感谢神，我所设计的课程更通过国际 Quality Matter 远距教学最高品质的认证，见证神在教育事工中的恩典和带领，并于2024年荣获 Quality Matters 国际认证奖与爱华州立大学最高品质课程设计奖，成为爱华州立大学电脑系第一位获得这两项荣誉的教授。我设计的课程也被纳入国际和校内教学典范的资料库，成为教授们设计课程的典范，并提升爱华州立大学国际影响力。这都是神的作为。近年来，神也感动我，将 AI 人工智能融入课程的设计，运用科技建立更优质、更有效的学习环境。感谢主赐给我专业和智慧，使我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成效，并推动教育持续的创新和进步。而在研究方面，我专注于远距教学、电脑科学教育和课程设计等领域，并致力于培育电脑系以及电机系资优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呢，我也积极地投入学术交流与研究，持续在国际学术界贡献研究成果，以回应上帝的带领与所托付的使命。回首人生旅程。我深深感谢上帝的智慧引导和丰盛的恩典，使我得以在美国大学竞争激烈、高手如云的学术环境中持续蒙恩，在学术研究和远距教学课程设计等领域不断的精进与突破，并获得多种国际奖项与肯定，并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感谢主。我所设计的远距教学课程参加国际课程评鉴比赛，并于2007年以及2008年分别荣获全球知名远距教学与教育科技公司 Blackboard 所颁发的 Blackboard 典范课程最佳奖以及 Blackboard 典范课程奖，并且在2024年，我所设计的远距教学课程。由全球最具权威的远距教学品质评鉴机构 Quality Matters 所颁发的 Quality Matters 认证奖，这些都是神的带领和恩典。感谢主，在爱华州立大学任教期间，我也曾获得多项教学相关的荣誉，包括在2008年由文理学院所颁发的大学部教学卓越奖。在2009年，由文理学院所颁发的大师级教授奖；在2024年，由电脑系所颁发的卓越教学奖；同时，在2024年，由大学教学卓越中心所颁发的最高品质课程认证奖。感谢主，这都是上帝的恩手的扶持和恩典。更感谢神一路的保守和眷顾。今年我很荣幸获选进入 Who is Who 美国名人录，以表彰神界的我多年来在远距教学、电脑科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专业贡献和研究成果，并提升电脑系以及爱华州立大学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这都是神的恩典。刚好， 这是我在美国从事高等教育30周年。这份荣誉不仅见证了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与教育创新上的努力，也更加的坚定了我继续推动数位教育转型的使命，持续从事教学创新与学术贡献。我深知，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神丰盛的恩典和带领，心中充满了感恩。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也非常感激父母和兄姐对我的养育和照顾，特别要感谢我的二哥二嫂，在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对我的栽培和照顾，后来我出国之后，他们也常常关心照顾我们。我们永远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此外，我也感谢我的先生、我的两个儿子多年来的鼓励和带导。我也很感谢我的婆家亲人对我的支持。我珍惜神所托付我的使命，凡事以家庭为重，并且学习以神的爱经营婚姻，教导孩子。我们夫妻两个同心祷告，带领全家归主，感谢神丰盛的恩典。如今两个儿子已经都成家立业，也都信主爱主。看到神在孩子们生命中的带领和祝福，我心中充满感恩。更感谢神，在过去30多年来，我有机会带领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信主，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诚如约书亚记24章15节中所说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家共同持守的信念。愿我们全家继续依靠神，一生跟随他，侍奉他。也感谢主拣选我的先生，多年来担任教会的长执会主席，热心服侍神。我也学习在背后带导扶持，并衷心为教会牧者、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们守望祷告，因为我相信祷告是一种看不见却非常重要的服事，也相信神必垂听他儿女的祷告。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盼望更多人能够认识主。多年来，我常常为全校的师生的救恩祷告，我也常常为我的学生一个一个提名在主面前祷告。神也曾经给我机会，向一些学生和助教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学习把握神所预备的每一个机会，不论在公车上、搭 Uber 的时候，或者是坐飞机，只要神开路，我都愿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传扬福音。除此之外，神也感动我，常常为普世宣教祷告。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我相信祷告完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因此，我常常为福音能够传遍世界各地祷告。也为一些宣教士、教会以及福音事工守望祷告，希望更多人听到福音而得救蒙福。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我职场上高举主的名，让更多人看见神的恩典。我祷告求神给我为他做见证的机会，就像罗马书第1章16节中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感谢主，最近神给我一些机会，有几家报社和国际杂志社主动联络我，希望采访我在远距教学方面的贡献。每一次接受访问，我都珍惜每个分享的机会。不只是谈专业的成就，更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带领。 现在呢，我就顺便举几个例子。例如，爱华州立大学新闻日报采访我的时候，感谢神赐给我勇气和机会，让我在全校3万多师生面前为主做见证，归荣耀给神。今年，我也很荣幸获选为国际杰出教育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提到，除了感谢我的父母、兄姐、丈夫和儿子多年来的支持之外，我更感谢上帝在30多年来赐给我的智慧贡献教育。我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我并且分享这些圣经的金句与全球的读者共勉，他们也把我所有分享的内容和金句都刊登出来。当美国名人录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分享圣经的金句，他们也将所有采访内容和圣经金句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让全世界人都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和祝福。我也跟他们说，我所有成就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这是另一部分的采访，我也是归荣耀给神。另外，美国名人录千禧年杂志也采访我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我也跟他们分享，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感谢神赐给我智慧，在教育上有所贡献。以荣耀他的名。最近，美国纽约的《Enterprise World Magazine》企业世界杂志也专访我，并推选我成为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数位教育转型学术领袖，而且特别制作了一个完整的专辑。感谢神，我很荣幸的成为这一期的封面人物。荣耀归于神。这个专辑是特别报道20多年来我在远距教学专业领域的贡献，共有11个版面，就是11个 pages。我把它浓缩放在相框里面，以方便今天的分享。在这次的专访中，我也用圣经的金句跟他们勉励，并且告诉他们，一切智慧都是从神而来，我要归荣耀给神。他们把我所说的感恩的话和圣经的金句完全都登出来，高举主的名，让所有的人都看见神的荣耀。此外，也感谢主，还有一些华人媒体采访我的生命见证，例如基督教角声布道团出版的《号角月刊》德州版。今年7月也刊登了我的生命见证，感谢神的带领，赐给我这些接受采访的机会。我要分享的不是我自己的成就，而是见证神的大能与他在我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让更多人看见神，并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感谢神赐给我勇气，使我能够在全世界人面前公开承认他是我的天父，并见证他的信实，高举他的圣名。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和祷告。我是个渺小不配的人，我深深的体会到，若不是神的恩典，我绝不可能走到今天。回顾往昔，在过去40多年来，曾经经历许多的人生低谷。譬如说，刚从台湾来美国的时候，我深深感觉自己的人生完全归零。在实际的生活中，我根本看不到我所能走的道路和方向，因为我是来陪读的。而后来，我在生育2个孩子的时候，都是经历危险紧急的情况，尤其是在生第二胎的时候，几乎要丧命。感谢神拯救我的性命。之后，我又罹患了妇科的疾病， 并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与长期的失眠，在黑暗中挣扎，并且多次徘徊于死亡的边缘。医生无法医治我，我只能迫切地呼求神的拯救和医治，也感谢许多的属灵前辈和姐妹们长期地陪伴我，为我祷告。感谢神垂听祷告，亲自医治了我。我也曾经被人生的困境压倒，陷入失败、绝望、沮丧与痛苦之中，甚至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了。然而，神从来没有放弃，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他亲手扶持我，并感动教会许多的属灵前辈。长期的为我祷告，使我在绝望中重新站起来，败不复活，靠主胜过苦难，并且归荣耀给神。如今回头看，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不但翻转我的生命，也使我经历各样的苦难，好让我能够安慰、帮助身处困境中的人。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并且将荣耀归给他。而我的一生就如同诗篇113篇中所说的：“神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我是渺小不配的人。是蒙神恩典的人，神对我的慈爱和恩惠，我永远感激不尽。回顾从台湾到美国，从农夫到教授的生命旅程，经历异乡求学、工作和生活中的无数艰辛和挑战，竭力奋斗，我深知自己软弱有限，时刻需要紧紧的依靠神。感谢神垂听祷告，使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使旷野成为恩典之路。无论高山低谷，我都学习谦卑，靠主恩典胜过苦难。在过去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常常借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和智慧，也学习谦卑自己，不断的成长。回想这一段历程，我深深体会，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和恩典。认识耶稣真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展望未来，我愿意继续顺服神的呼召和使命，在高等教育尽一己微薄之力，一生在职场上为主发光作盐，忠心服侍主，高举主的名，并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把握神给我的机会，诉说他的信实和慈爱，传扬福音，使众人蒙福。诚如诗篇86篇中所说的：“主，我的神呐、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愿将一切感谢、颂赞、荣耀都归于神。”感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非常感恩张教授今天饱含热泪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分享，真的让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很激动，也很振奋。真的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教授可不可以请你现在用1、2分钟的时间，对全球各地正在经历人生低谷、渴望寻求发展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劝勉，比如他们有的人正在经历生活的突然变故，有的人自己或亲友身体疾病或事业的瓶颈等等，您可否用神的话语和您这么多年走过来的经历，给一个简短的总结性的劝勉？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正经历苦难、绝望、沮丧，甚至于痛苦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想用以下几点跟你勉励：第一，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圣经诗篇34篇18节中说， 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也许你现在会觉得神离你很远，但其实，在你最软弱、最伤心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开您。所以我建议您多亲近神，多祷告，他必帮助您。第二，把重担完全交托给主。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不要一个人硬撑，要到主的面前来跟他祷告，把心中的忧伤和重担都交托给神。神爱您，他必垂听您的祷告，他必赐给你平安和力量。第三，找一个属灵同伴一起祷告，不要独自一个人面对苦难，找一位你可以信任、成熟的基督徒，陪你一起恒切的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带领和旨意。一般的原则是，弟兄找弟兄的属灵同伴，姐妹找姐妹的属灵同伴，彼此扶持，守望祷告，相信神必垂听你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扶持你走过人生的低谷。最后，我想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勉励您：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神亲自安慰、坚固您，赐给你力量、平安和盼望。神必与你同行，帮助你走过流泪谷，使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愿神大大的赐福于您。
感谢主，也感恩张教授流泪谷变泉源的生命见证分享哈，祝福您福杯满溢，相信神的恩典会一直伴随您的一生，
谢
也
谢。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宗伦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完整的听到张教授从头到尾的描述，这一生这个历史讲解得非常的精辟、清楚、明白、有内容。我有3点回应。第一点，张教授出生在我们台湾宜兰的农村，在农村生活是非常卑微的。要下田工作，要喂养这些家畜家禽，这是一个很卑微、很谦卑、很踏实一种生活的生命。经过一段过程之后，最后在美国展现出这么荣耀、这么有成就、这么有影响力、这么样的能够见证上帝荣耀的一个结果，真的是从流泪谷走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出身、贫穷、卑微，或说无助，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上帝的带领。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我听到张教授的转变的起点，就是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在基隆，他的同学带他去教会的圣诞节的节目，在那里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是爱世人的，从这个起点开始，他的生命就跟耶稣连接上。不但有耶稣的帮助，在他的生活生命当中，还有不少的天使在陪伴他。第一位天使就是他的同学，带他去教会。接下来在美国陪读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居然会在菜市场遇到了几位天使，带领他一起进入查经班，一起回到主的家中。另外，还有少勋牧师，还有一位陈牧师也关心带领他。除了有上帝以外，有耶稣以外， 上帝还预备了很多的天使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向荣耀之地。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张教授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都用祷告，上帝都带领他经过婚姻的问题，双方家长的意见。人很难沟通，人很难说服。经过祷告之后，都是上帝在开路，上帝替我们做成这件美事。当他在美国新的环境，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如意，都借着祷告，上帝为他预备，甚至于还可以再进入学校来造就自己，预备将来做更美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向他祷告，神会为我们开路。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是人所做不到的。张教授的分享，我相信一定会造就很多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我们来找你，是你来找我们。借着同学的帮助，带领张教授参加教会的圣诞节目，接触了耶稣，让他这一生可以把流泪的过程变为欢笑荣耀的结果。而且，张教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他不将这些事情归功于自己，将一切的成就都归给上帝，都是上帝的荣耀。上帝曾经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上帝的荣耀的，只是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我们要恢复上帝给我们的荣耀，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特别祝福今天有机会聆听到张教授的分享的人，也一样的可以走出悲伤的环境，让忧郁的变为喜乐，让眼泪化为喜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全能、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周牧师，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我们会来预告下一期的嘉宾。下一期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戴季宗院长。戴季宗院长，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哈，他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第五代世孙。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美西时间下周一。8月10日晚7点，北京、台北时间下周二，8月11日上午10点，欢迎大家准时上线。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听他人的故事，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